还要唱歌啊，所以哪怕我们在天上啊，也要唱歌唱新歌。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谢谢你从苦难中，从世界中啊，从毁灭中，从罪恶中，从淤泥中，真的是救拔了我们，使我们站立在磐石之上，使我们可以唱新歌啊，歌颂我们的上帝，歌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歌颂上帝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边的，在圣灵里浇灌下来的长阔高深的大爱。我们真是满心欢喜，因为你啊成了我们的拯救，成了我们的歌曲。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继续分享啊启示录。我们就看到啊十四章啊，在启示录十四章啊，我们前面讲到啊大红龙啊，大红龙是代表这个魔鬼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魔鬼所使用的两个兽啊，一个兽是罗马所代表的啊独裁专制啊，逼迫啊教会抵挡基督的啊，另外一个兽啊就是啊另外啊讲到这个啊兽啊，我们看到啊两大恶兽啊，独裁政权和虚假什么宗教啊。十四章啊会讲到答案啊，就是羔羊啊耶稣基督。但是在讲到羔羊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也讲到这个啊大淫妇巴比伦倒塌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就说，当讲到宗教，当讲到教会的时候啊，一个是啊以羔羊为元首的那十四万四千人啊，真正是分别什么为圣的啊，另外就是啊淫妇啊巴比伦啊，巴比伦我们就知道啊，它代表是啊敌基督的啊，代表是这个啊伪假虚伪的什么宗教哎。我们底下就看啊这个十四章，十四章开始讲到啊锡安山上的羔羊，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使徒约翰啊，在圣灵的默示下就说到，我有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啊。所以说这是一幅啊非常优美的画卷啊，有很多油画啊，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啊，周围是十四万四千人。我又听见啊，从天上有声音啊，这个声音啊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啊，并且我听见的好像是弹琴所弹的什么琴声啊，底下就讲到啊，又讲到歌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啊，仿佛是新歌哎，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十四万四千人以外啊，没有人能学啊这歌啊。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女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处俗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中世纪啊，罗马天主教这样就讲到啊，他们应当是修士不结婚的啊，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解释啊。如果说修士不结婚的啊，那么修女不结婚，那也不合乎这节经文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分别为圣啊，不是说不结婚啊不生育啊，分别为圣是指合乎神的什么啊。这个方面啊，罗马天主教的一些解释啊也是错误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什么瑕疵的啊，当然没有瑕疵是上帝看他们为什么完全人。好，我们往下看啊，这就特别讲到啊，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啊，当然羔羊是主耶稣基督啊。第五章我们就记载的讲啊，有谁配拿那什么书卷啊？大家看到啊，第五章，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啊，确确实实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啊，处于一个中保的啊轴心性的什么地位啊。然后你就看到第五节就说，五章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一得胜，能一展开那书卷， 解开那什么啊奇异，然后第六节你就看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好像是被杀过的。哎，我们就知道羔羊，哎，都是啊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启示录的主题啊，大家牢牢抓住啊。这个启示录的主题是三重主题，第一个是上帝掌管一切，哎，上帝做宝座啊，掌管一切。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做着什么为王啊，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骨里的水随意流转。第二个，哎，羔羊得胜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得胜了。这一点啊，很多基督徒这样任性啊，但是其实啊不相信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圣经上两个地方啊，你看到耶稣宣告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的权柄赐给耶稣了，地上的权柄也赐给谁啊？耶稣了。所以这个世界的王啊，就是这个世界的首领魔鬼撒旦受了什么审判，而这个世界的王要从世界中被赶出去。所以我们就知道啊，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死里复活啊，败坏了撒旦的什么权势，或者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啊，蛇受了致命的打击创伤和失败啊，虽然他还在服役什么顽抗。说但是弟兄姊妹，你平常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哎呀，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对不起，魔鬼不再是这个世界的王啊，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所以当我们找到基督的得胜的时候，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说，哎呀啊，魔鬼啊掌管美国啊，魔鬼掌管中国，我们把整个世界妖魔化，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是不合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是不合乎耶稣基督本身的什么宣告的。第三个方面啊，不光是上帝得胜啊，羔羊得胜啊，我们同着羔羊的啊，你就翻到啊，再次翻到17章的第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啊，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什么哎得胜。所以启示录啊，首先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启示录首先不是让我们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啊，启示录是让我们明白大是大非的道理啊。这个大是大非的道理，上帝是做宝座的啊，世界是掌管在他手中的啊，耶稣基督配也能啊拿着解开那什么书卷，展开历史的什么哎画卷。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我们同着羔羊啊，这个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被什么哎得胜。所以说启示录的主题啊，你就抓住一个字，因为 victory 得胜得胜得胜，上帝得胜，羔羊得胜，我们也要什么哎得胜。所以说我们看到从启示录第五章开始啊，唯独羔羊啊从上帝手中啊拿出那五卷，其中记载着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什么哎计划啊。所以啊，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计划的执行啊。在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讲，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什么哎圣山上了，哎，对不起，有几个错别字啊，我的圣山上了。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大家快翻到啊诗篇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就是说啊，我们要把这个启示录啊从易经解经的角度来看，要和整个圣经连贯起来啊。然后你就看到启示录第一章啊，这个第二节就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啊。第六节就讲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什么灭亡啊。所以说第一节就宣示上帝的选民有什么特征呢？啊，上帝的选民的特征啊，就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也是爱人如己啊。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哎总纲。然后你看到第二诗篇第二篇讲的就是啊，概述世上的征战和上帝的计划啊。这个世上的征战是什么？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这个海里的兽，陆里的兽，大红龙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他们就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律法啊视为捆绑，视为绳索 就像我们这个礼拜五听critical race theory, 这个批判性种族论。他们就讲不要白人至上，但是也不要黑人至上啊，也不要黄人至上啊，应当是上帝至上啊，上帝从各族各民各法种中招的人来，白人不要受特别的待遇，黑人也不能，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啊，那为什么你变相的搞种族歧视呢？那这些方面啊，这都是他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就像陈崇明传道给我们讲现代的困境和末世的信息，末世的救恩。现代的困境是什么呢？人们只是心理学不再没有客观的标准，没有决断的标准欲望吃货性感这些都是不意为吃，反意为什么荣自己就是吃货自己就是性感这些都是丧失了基本的礼义廉耻的什么标准这就是你也不要讲哎呀只有美国才这样，只有好莱坞才这样只有中国大陆才这样，只有现代社会才这样，没有。索多玛和俄摩拉不就是四千年以前，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因为同性恋淫乱被上帝什么灭了。就是现代问题不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现代科学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人都犯了罪。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就讲，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然后第十二节说，当义军亲自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这个不悔改的人就灭亡。但是我们悔改的人怎么办呢？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什么有福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美国的座右铭为什么 In God we trust,我们是投靠耶和华上帝的，所以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不是白人，不是黄人，我们是 We Americans, We the people, 我们人民这个方面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是黑人我们不是黄人，我们不是白人，我们是人，人人平等，不是有些人特别平等，有些人就特别享受待遇，那是不行的这种 critical race theory 这种所谓的批判性的种族论其实是变相的种族歧视然后第三章就讲到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然后你就看到第八节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什么百姓神的百姓最终必要得救神的百姓最终必要什么得胜这是一个主题的所以说我们明白了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你也就知道整个圣经的主题，上帝得胜，基督得胜上帝的选民在基督里要不断什么得胜不光是过去的圣徒得胜，我们今天的圣徒也要过一个得胜的什么生活。好，我们继续回到启示录的十四章锡安山我们就知道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别名，那里有上帝的圣殿此处指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什么至圣所所以我讲到这个至圣所，讲到圣殿的时候给大家讲到这个会幕这个所罗门建立的圣殿西律王的第二圣殿这些都是地上的圣殿但是地上的圣殿有时候会成为贼窝有时候会被上帝亲手什么拆毁耶稣甚至讲将来这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原地，上帝竟然把他在地上的圣殿什么拆毁了但是耶稣说三日以后我要重新建立起来，怎么建立起来因为教会就是上帝的什么殿，教会是上帝的殿，两个意思，第一个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圣殿，第二个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属灵的活石，我们连接起来就是圣殿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圣城，天上的至圣所。好，这个方面大家明白。然后144,000人我已经给大家讲解12×1212是代表完全的意思是代表性的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这个说哎呀这得救的人就是144,000人不要这样讲这样这个数字 都是 symbolic 啊，都是象征性的。那上帝的选民，他们得蒙啊圣父拣选，得蒙圣职救赎，也得蒙圣灵不断的什么保守啊。这个数字代表真正的属灵的什么一些猎人。那我们看到声音与歌声啊，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弹琴所弹的什么声音啊，这种声音非常美妙啊。中国人过去这个我们说唐诗宋词元散曲明清小说啊，中国文化中啊，唐诗很美啊，宋词很美啊，元朝的散曲很美，明清小说啊，这个水浒传了，三国演义了啊，这些红楼梦了啊，明清小说很棒啊。但是无论如何，唐诗杜甫写的《增华清》，它里面就有一句话：“此曲之音天上有，人间能得什么几回闻？”啊，所以这就听到的，哎呀，天上的曲啊，天上的歌曲，丹丁就特别写了三本书，啊，那本书就叫翻成中文叫《神曲》啊，其实啊不应当翻成《神曲》啊，《Divine Drama》应当翻成《圣剧》。啊，什么叫圣剧呢？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的剧本，啊，上帝的舞台。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场活戏，啊，这个属灵的演员，天使都来什么观看，啊，所以说关键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哎，我们的角色，啊，是上帝的儿女，啊，是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得胜者，啊，所以要明白自己的角色，我们不能够天天扮演成。哇，惨兮兮的，啊，苦兮兮的啊！我完蛋了，我不行了，我老了，我要死了，我没有盼望了。哎，这些和信耶稣的人不相称，啊，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读启示录啊，哪怕我们年老，哪怕我们疾病，哪怕我们面对死亡，啊，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问答一样，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我们要向死亡什么夸胜啊！我离开这个身体，就与基督同在是好的什么无比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环境处于什么状况，不管我们的身体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要有个在基督里是什么得胜者啊，甚至是得胜什么有余。好，然后我们再看啊，这是胜过啊罪和死亡的开歌啊，是对大君王耶稣基督的歌颂啊，他率领我们胜过了红龙啊，胜过了啊兽，陆地上的兽，海里的兽啊。然后这儿讲到啊，处熟的果子，啊，弟兄姊妹，抱歉啊，今天错别字多一点。我的电脑，我用 Word 文档打，哎呀，存下来，师母帮我叫啊，结果存不下来，啊，发给文玲姊妹的也是这个过去的版本，啊，没有办法，啊，这个技术啊，科学总是有问题的。而这些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所以说 Jennings Bear 啊，一个著名的改革家、注释家，他就说，这些并不是挂名的基督徒。啊，他们一向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啊，但有人认为他们是，啊，都是未婚的信徒，过着近乎完美的生活，或许住在修道院里，但这并不是这段话的意思，啊，他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已经做了父母，但他们的心里是洁净的，没有犯过奸淫。此外，啊，他们没有跟随，啊，受。啊，拜龙或任何其他偶像，啊，上帝的律法是他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啊，他们乐意跟随羔羊的脚步，他们是耶稣的忠信的什么门徒。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给大家讲，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啊，写下约翰福音，写下启示录，啊，他当时针对教会中的异端邪说，啊，哪种异端邪说呢？我就再次给大家重申，就是马基安威代表的啊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啊，这个马基安威代表的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啊，就是用新约圣经来废掉旧约圣经啊，用这个福音来废掉律法啊，用耶稣来废掉耶和华上帝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都是啊当时使徒保罗和教会面对的什么哎异端邪说啊。所以说使徒约翰就特别强调耶稣就是耶和华上帝。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家都知道，开出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上帝啊，所以耶稣就是耶和华啊。第二个方面啊，这个使徒约翰特别强调诫命，特别强调律法啊，特别强调啊，不光是传福音 啊，还要守什么？哎，诫命啊，这个方面你就看到第六节，等一会儿我们读。啊，第六节就讲到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啊，你就看到啊，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改革中的殊胜之处。殊胜之处是什么呢？我们是讲律法，传什么？哎，福音。啊，今天艾瑞克长老啊带领大家敬拜的时候，特别为大家选的诗也包括。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夜不住的什么，哎，思想，啊，所以说人家问你，哎呀，你在这个主恩基督教会啊，主恩基督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你说啊，是改革宗长老会，我们继承的是清教徒的传统，啊，我们认为我们教会呀，啊，虽然不是完全，但是我们学习更加洁净，啊，我们的特征就是，啊，清教徒神学的特征就是，哎，讲律法，传福音，啊，律法和福音的和谐。好，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圣徒的时候，啊，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啊两个方面当作是圣徒，啊，过去中世纪啊，天主教就有错误的解经。第一，啊，真正分别为圣的人，做修士修女不结婚，住在修道院里，啊，第二个，他们也不置产业，啊，没有私有财产，啊，然后凡物什么，哎，公用，哎，这些方面呢？啊，都是特别状况、特殊状况，啊，这些不是上帝的诫命中啊规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家在解经上啊，一定不要认为啊新约圣经有任何诫命，啊，因为在旧约圣经中明确的讲，啊，神的诫命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什么删减。所以耶稣基督来不是增加神的诫命，耶稣基督来也不是减少神的诫命，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成全神的律法，解释神的什么诫命，哎，这一点非常啊重要。所以当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是按照神的旨意分别为圣啊，不要按照一些特殊状态啊。耶稣说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啊，有为天国的缘故啊，那是另外一个特别的啊原因啊。另外使徒行传讲的凡物公用啊，那是一个也是一个特殊状况啊。耶稣对那个年轻财主说，你变卖一切所有跟随我，那也是一个特别的教训啊，那都是耶稣在处境中的特别的应用啊。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 normative， 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啊这个规范性的啊律法性的诫命啊。所以说使徒约翰总是讲，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说我们要以神的诫命为标准，但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解释为正统的解释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啊。请大家再回到啊约翰一书的啊第五章啊，因为我们这样解释靠着主的恩典是合乎圣经的啊。但是很多人啊一信耶稣啊，我们就不要律法啊，不要旧约圣经啊，不遵行神的诫命，这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的什么教训。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啊，第五章的啊约翰就特别讲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什么难守的。就说弟兄姊妹，使徒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啊，甚至是主所最爱的门徒，和耶稣是最亲近的门徒啊。耶稣连自己的母亲啊都托付给啊使徒约翰啊来孝敬来照顾啊，可见他们之间啊啊真的是非常有啊这个啊使徒约翰真是贴身的小棉袄啊，嫡传的嫡传，嫡系的嫡系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圣灵特别光照他。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十四章的啊第六到二十节，这讲到啊三位天使啊与永远的福音。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啊，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在住在地上的人啊，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圣经有没有特别讲黄人啊、白人啊、黑人啊，天天讲这个 skin color， 天天讲肤色的人就是搞种族歧视的人啊。这个方面啊，就是说哎呀啊，白人不要至上，那黑人至上啊，那黄人至上啊，棕色人至上啊，那根本在基真的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只能讲 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为什么呢？那五百年前一家人，或者5000年前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从亚当来的，都是从挪亚造的啊。所以我们的独立宣言讲，说上帝面前，上帝赐给所有的人，没有说上帝赐给白人，没有说上帝赐给黑人，赐给黄人，啊，赐给棕色人，啊，而这些方面当然，啊，我们不要歧视黑人，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歧视白人，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够受歧视，黄人也不能受歧视，啊，所以说上帝的旨意就是，从各国，啊，各族，各方，各民，在基督里同归什么与一。然后第七节说，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啊，归荣耀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啊，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啊，源泉的。然后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啊，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啊，到底这个巴比伦指向什么呢？啊，有的人认为巴比伦是指向罗马帝国，啊，我认为巴比伦可能更多的应当是指向隐父巴比伦，啊，隐父巴比伦，大隐父巴比伦就是指离经叛道的教会。那个时候离经叛道的教会是指什么？那就是指啊，以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所在地，这个圣殿变成了什么贼窝啊？当然，犹太教会连耶稣基督都钉上十字架了，啊，他们宁肯借助希律王。他们借助于比拉多，非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不可，啊，当然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什么教会，就是隐父巴比伦。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啊，这个方面我们也不要把印记讲得特别神秘化。哎呀，别打疫苗。”啊，这个人家一打疫苗就给你打上一个纳米技术的芯片，啊，这样你手上额头上就有了兽的印记，这是妄解圣经、谬解圣经的。我们千万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啊谬论，啊，这个地方印记啊是指啊所有权柄啊，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是什么？难道圣灵的印记也是个芯片吗？啊，这些真是胡扯！圣灵的印记，啊，是指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这样我们就分别为圣。那这魔鬼的印记是什么？魔鬼的印记就是抵挡基督，反对什么律法的啊，这个方面要清清楚楚。好，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啊，此酒枕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什么？哎，痛苦，啊，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说，弟兄姊妹，现代人啊，就像崇明传道讲的一样，我们用心理学来取代了神学，啊，我们用啊认为痛苦就是咒诅，痛苦就是罪恶，啊，我们不把这个罪本身当作是邪恶的。啊，我们把人的感觉本身啊，你得过把瘾就死，你得让我开心，你得给我吃，你得给我喝，你得给我毒品，你得给我房子住，只要我是人，我需要的一切你都得给我。那你不劳动不得食啊，那你杀人放火又不能判处死刑啊，还得你杀了100个人，你奸淫1000个妇女啊，奸人孩童，那也不能判处死刑，那我们还得花钱养着你。这天理何在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旨意，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随波什么哎驻留。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上帝不给他们平安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哎呀，福音啊就是好消息啊，福音就是花好月圆啊，福音就是皆大欢喜。对不起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的深一点，福音就是审判的信息。哇，王牧师你怎么讲福音是审判的信息啊？耶稣基督怎么讲？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什么意思？天国近了不是说天国在天上，不是说天国在死后，不是说天国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后，天国是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天国是上帝的主权，天国是上帝的审判， 我们到哪里去能够逃避神的面呢？啊，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总要认罪什么？悔改，免得我们刚硬着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继续震怒，避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临到。啊，所以说福音本身，你就看到这永远的福音啊，总是讲第七节讲，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什么哎到了。啊，第二位天使就讲啊，大巴比伦穷倒了，就受到了审判。啊，然后第三个天使宣讲的信息仍然是审判的什么哎信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是在上帝的震怒在我们身上。啊，福音所宣告的是啊，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啊，宣告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啊。但是如果我们不信福音，不信上帝，不信耶稣，那可怕的审判随时会报应在我们什么身上啊。这个方面啊，弟兄姊妹，悔改的福音就是审判的福音啊。当我们讲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啊？不就是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义啊，这个义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宣告我们为义，这不叫审判吗？啊，所以说我们信耶稣接受福音的人也是受上帝的审判。那只不过我们受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初的刑罚和什么苦处。所以说弟兄姊妹一定要抓住，不管是福音本身还是因信称义本身，都是以上帝的审判为核心的。或者是我们接受福音，接受福音就赦罪，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如果没有审判哪有赦罪，但是不接受福音，那我们就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上帝会随时执行我们当受的什么死刑啊！这个死刑不光是今生的痛苦啊，也包括死后啊，这个下阴间啊，是非常可怕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十二节，我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啊，圣徒，我们圣徒，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呀？圣教甚至讲的忍耐的道啊，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忍耐就是三个方面需要忍耐。第一，上帝并没有把敌人、把恶人都灭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很多敌人和恶人中也有上帝的子民。啊，扫罗不就是追杀基督徒的吗？我们原来不信主，不也是与上帝为敌的吗？啊，所以说上帝目前的敌人中，伊斯兰教徒、法轮功的啊，左派右派啊，共产党员啊，里面也有上帝的什么子民选民，上帝要把他们呼召出来啊。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呀？我们自己也不完美呀，我们也自己也需要长大成人呀。哎，第三个更重要的是，上帝本身是恒久什么忍耐啊，所以说上帝借着摩西向以色列宣告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啊。如果上帝啊不忍耐啊，如果上帝啊时时时刻都要审判我们，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行为来纠察我们的罪，不光是不信主的人站立不住，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也要羞愧了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那我们讲到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现在很多不信主的人其中也有上帝的什么选民。第二，我们自身也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忍耐啊。昨天我和师母这个辅导我们的儿子啊，儿子14岁啊，13岁开始长大啊，开始找不到他的身份和地位啊， identity crisis 怎么办啊？那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做父母的要有忍耐啊，但是我们求这个对儿子也说，儿子啊，你也要有忍耐呀 啊如果父母不管你，那你怎么谁管你啊？你自己也要长大啊，也要忍耐呀 啊所以说父母忍耐你啊，你也要忍耐父母啊。上帝忍耐我们，我们也要忍耐啊。我们啊有敌人，我们对敌人也要有忍耐。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啊。然后我们看到底下讲，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什么哎真道的啊。这个地方耶稣真道就代表啊耶稣的福音，耶稣的信实啊。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平衡。 然后我们看十三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边二十的人啊，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是嘛，随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在主日崇拜啊，教理问答的时间啊，我已经给大家分享啊，三重死啊，身体的死亡啊，灵命的死亡啊，将来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些不悔改的人有身体的死亡啊，身体复活反倒啊，但是有灵命的死亡，灵命的死亡是指什么啊？是指他们完完全全与上帝隔绝，那时候再没有恩典啊，那时候再没有福音啊，他们就被投掷在硫磺火湖中啊，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们要在那里哀哭什么且迟了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的死亡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不光是停息了啊自己的劳苦，而是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我们在主内的工作不是什么突然的。好，等一下我们再看啊，第一位天使啊传讲永远的福音啊，这个永远的福音包括应当敬畏上帝，我们心灵的归向啊。所以耶稣说啊，能杀你身体不能灭你灵魂的不要怕他啊，能杀你身体并且把灵魂灭在永火里的倒要怕他。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啊，对于上帝的真正的惧怕和敬畏，那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什么根基啊。第二个，将荣耀归给他啊，全人的归向啊，也就像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第一位，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什么永远啊。宗教改革，我们改革中或者是宗教改革的五大围堵啊，得救围堵应该上帝的恩典啊，然后啊这个诚意围堵借着信心啊，这个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围堵基督啊，然后在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标准上围堵圣经啊，然后在我们得救的目的上围堵上帝的什么荣耀啊，这五大围堵啊，围堵恩典，围堵信心，围堵基督，围堵圣经啊，唯独上帝的什么荣耀。然后这就讲到第三点，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啊，就像刚才我给大家讲的，福音的核心啊指向审判啊。我们之所以要认罪悔改啊，是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罪得赦免，赦免罪这是法庭审判宣告的啊，是上帝在法庭上根据他的律法，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宣告我们为义，宣告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本着信心领受的，这叫因信什么诚意。所以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帝的审判会随时临到，要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啊。其实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但是我们要敬拜独一的造物主啊，不拜其他任何神灵啊，我们不拜共和党、民主党、共产党啊、国民党啊、民进党各种各样的党派啊，牧师、主教、教会、国家、婚姻、家庭、爱情、金钱啊，这些啊有形无形的一切受造物，我们都不应当啊对他们顶礼什么膜拜，甚至天使、天使长哎，我们也不要拜啊，我们要单单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什么源泉的。所以接下来在诗篇九十六篇第五节就特别强调，外邦的神都属什么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啊。第二位天使，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古代的巴比伦政权已经在主前啊312年就被摧毁啊。所以说这个在使徒约翰第一个世纪，主后第一个世纪写下启示录的时候，那巴比伦已经是在400年前就已经被摧毁了所以说从 literally 从字面的角度从这个物体的角度这个巴比伦城、巴比伦政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巴比伦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比喻。然后我们来看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这个邪淫 fornication 特别指你像现在这个这个 California 啊 California 啊，有的一个电影叫 Californication， 就是加州淫乱记，加州淫乱记 California 变成 Californication， 加州淫乱记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魔鬼给人的诱惑和攻击，尤其是体现在两性关系上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魔鬼给人两大攻击，一个是 race 种族，一个是 sex 一个是性的方面一个是种族的方面，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身体的方面不讲灵魂不讲精神不讲思想这些都是走肉体的都是走两性的。然后我们来看勾引人民走向邪淫性方面的犯罪，当然属灵的角度讲这个教会，犹太教会、基督教会都是教会，本来是基督的心腹，但是当教会离经叛道的时候就成为什么隐妇了这个方面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大家都熟悉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是指罗马呢还是指耶路撒冷呢很多注释这个 commentary， 很多注释是指罗马但是根据我的考察，我觉得应当更多的指向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讲，我乐乐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上帝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为你们安。我们在巴比伦呀，其实彼得在哪儿呢彼得在耶路撒冷彼得虽然最终是在罗马寻道的在罗马被抓到罗马受审判但是彼得一直是在耶路撒冷彼得主要是向犹太人什么传道，而且此处的希拉还有马可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他们也都是生活在耶路撒冷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巴比伦这个彼得讲我在巴比伦给你们写信肯定不是在今天的美国肯定也不是在今天的北京台北，所以说我们不要扯到美国，不要扯到中国不要扯到台湾这和我们有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再看我耶路撒冷圣城成了在属灵上犯奸淫、背离上帝、迫害圣徒的地方，这是一个大城这个大城 Big City 或者 Mega City 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就讲到，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照灵力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处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在启示录中被指为几个地方，索多玛还被指为什么埃及还被指为什么巴比伦这些都是比喻索多玛当然是淫乱埃及是指这个成了外邦人成了独裁专制之地也是异教之地巴比伦更是指向属灵的什么淫乱。第三个我们看酒弟兄姊妹，酒本身是好东西但是 use it but never abuse 要实用但是不要滥用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节，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这是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节。然后申命记十一章十四节，我必按时将秋雨春雨在你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弟兄姊妹，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基督徒做的最荒唐的一条就是禁酒令但是结果酒也禁不了，后来又不得不把这个修正案废除了为什么禁酒呢这就是指美南浸信会为代表的基要派基督徒，他们就认为基督徒不能什么喝酒。我说你要禁酒，你最好把油也禁了最好把五谷也禁了，让弟兄姊妹不要吃粮食 不要吃油，也不要喝酒，当然我们也不要醉酒，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但是醉酒不是酒的问题，是谁呀？是喝醉酒的人的问题。就像圣经讲，贪财是万恶之根，财是不是万恶之根啊？那财不是万恶之根，千山的金银都是上帝的，金钱是好的，是上帝赐给我们，money， 赐给我们金钱，让我们可以，养家糊口，可以爱主爱人，钱是好的，性是好的，酒是好的，这些都应当分别什么为圣。我们不能够像天主教一样禁止人家结婚，修士修女不能结婚，我们不能像一些基教派一样禁止人家喝酒，我们不能像一些共产主义者凡物公用，禁止人家拥有私人什么财产，那些都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离经什么叛道。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点，第三位天使第三次警告，为什么警告？审判审判审判，永远的福音，福音就是警告，福音就是警戒，福音就是宣告上帝的震怒会随时什么临到，但是福音也提供了让我们脱离上帝震怒的应许，特别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是应许的什么实体。好，然后我们再看说拜兽和兽像，偶像崇拜，额上有手上有兽的印记，额上是指什么？思想，手上是指什么？行动。凡是思想中，凡是行动中，不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最高标准，那你就有兽的什么印记。这个方面我们怎么讲呢？我经常给大家，但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就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什么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这就是有兽的印记。为什么我们讲兽的印记呢？你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些方面请大家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很多地方讲到不法之人，请大家看，我就为大家找一些，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说弟兄姊妹，那个低基督者有什么特征啊？不法的人。所以那个兽的印记，不管是额头上的印记还是手上的印记，就是不法，就是不服上帝的律法。上帝说不可偷窃，他偏要偷窃。上帝说不可杀人，杀人无罪。上帝说不可奸淫，那随便随便，就是顶风作案，倒行什么逆事，不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敌基督的特征是不法。然后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在基督里的核心的印记。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上帝与我们立新约，立新约的标记是什么呢？第八章第十节，这个是在耶利米书31章、以西结书36章都有。但是我们就读这一节，第十章是第八章第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什么心上。这还不算记号吗？这还不算标记吗？那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所以说你就看到弟兄姊妹，兽的印记，敌基督之人就是不法，然后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然后使徒约翰也讲，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的，所以大家牢牢的思考这些方面。好，我们再看，上帝大怒的酒，就是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所以圣经讲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然后这个约翰强调圣徒两大标记，遵守上帝诫命，如果不遵守上帝诫命啊，你就知道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啊，如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你说什么叫善恶，什么叫是非呀、啊？不就是你说了算吗？你人多势众，好，你说了算。啊，你人不多势不众，但是你枪杆子在你手中，你拳头大的你是老大哥，你言出法随，你是皇帝，行了吗？啊，这些方面都是，啊，都是专制独裁啊，土匪的，啊，所以说奥古斯丁就讲，啊，这个一个国家不公义，啊，没有律法，没有公义，那这个国家就是啊，土匪团伙啊，一个 gangsters 啊，是这个抢劫的。好，然后我们来看圣徒的忍耐和安慰啊，不仅那些离经叛道的人遭受上帝可怕的审判啊，所以中国人讲不要看贼吃饭，要看贼什么挨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诗篇七十三篇啊，我之所以给大家不断的引证其他经文啊，新约旧约，就是你不要把启示录和新约圣经其他部分和旧约圣经啊孤立起来啊，然后你根据报纸啊，根据美国，根据中国，根据台湾的情况来解释启示录，那不是一经解经的啊。所以我们翻到啊七十三章，七十三章你就看到啊第三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不平安，就心怀不平啊，你不得安慰，没有平安啊。但是你看到第十七节，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什么灭尽啊，他们是惶惶不可什么哎终日，活在上帝的震怒什么哎之下的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啊，这些我过去我做这个刑辩律师啊，接触过一些黑社会的啊，杀人犯的啊，这些犯罪分子啊，他们你觉得他们挺风光的，其实心里都是怕的不得了啊，惶惶不可什么终日啊。北京一个黑社会的大哥大就对我讲，他说王牧师，我一看到警察，哪怕不是抓我来的，撒脚丫子就走，而且觉得这一天要碰到警察就特别倒霉啊。你说你不穿警服，他一看哦，你是否是便衣警察，他也害怕。所以你看到穿警服的人他害怕，不穿警服的人什么他也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贼。那弟兄姊妹，我们不信上帝，我们就是窃天大盗，窃天大盗，我们就是不归荣耀给谁啊？上帝的啊，这就是盗贼窃贼的啊，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的。那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看贼吃饭，要看贼什么挨打啊，不要思想这个贼吃胖了心宽体胖啊，这个发财致富啊，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什么哎结局啊，上帝是公义的啊，上帝是信实的啊，作恶不悔改的上帝必然按他的行为报应他啊，我们在主内的一切工作也不是什么哎突然的，所以我们要有忍耐啊，到个时候必有什么哎收获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八节就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什么哎突然的。好，弟兄姊妹啊，诗篇九十六篇向耶和华唱新歌啊，我们就不特别看，我们再往底下看，大家回去看啊。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啊，哥林多啊，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的六到二十节啊，我们就看到审判者与收割者十四节了。我有观看，见有一片白云，说弟兄姊妹，云彩驾云降临，都是和什么有关系啊？和上帝降临有关系。上帝为什么降临啊？弟兄姊妹，上帝不需要降临，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圣经讲降临的时候是指上帝的什么审判。然后我们再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似，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啊。弟兄姊妹，现在我不晓得这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台湾啊、中国大陆特别有一个词叫割韭菜。什么叫割韭菜呢？把老百姓当个韭菜啊，让你发财致富，让你投资啊，然后 政府都给你没收了，哎，这叫割韭菜。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国内，啊，他也是这个亿万富翁，哇，他这个连续，他是基督徒，他连续多少年都是工商局税务局给他发的牌子，叫这个啊纳税模范户、工商模范户，这是国家认可的，他严格的交税的，啊，但是现在因为他有一点点基督徒了，或者参与一点政治活动了，啊，政府就抓住他，哎，说他你偷税纳偷漏税，然后加起来罚他上亿啊，就是要罚着他倾家什么荡产，这就叫割韭菜。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收割者。我们看，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想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闸中。那酒闸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闸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什么600里。啊，说这个地方，啊，为什么有些解经家，啊，就特指？啊，耶路撒冷被罗马士兵毁坏的时候，被罗马士兵攻陷的时候，那个时候确确实实血流什么哎，成河啊！无论如何，我们底下看，金冠冕快镰刀啊，金冠冕是代表基督的得胜和王权啊，快镰刀代表什么收割？庄稼已经熟透了。哎，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啊，第一次被收割的庄稼是谁呢？啊，在新约圣经中，收割通常是指。啊，义人把义人招聚到上帝的国度里啊，所以耶稣说，啊，要收的庄稼多，啊，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什么庄稼，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和我刚才讲的割韭菜联系起来，收割不一定是坏事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传福音结果子啊，这也是收割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葡萄熟透了。啊，不可等闲视之，啊，然后收割一直象征着上帝的什么审判？哎，福音也是审判。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然后我们看到在耶利米记啊51章33节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巴比伦城，啊，这个巴比伦女子代表什么呢？当然不是指罗马啊，那个时候是指以色列人啊，犹太人。说巴比伦城，这个巴比伦这个比喻隐伏，比喻已经判断的教会，啊，不是只在启示录出现的。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合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知道，耶路撒冷受到上帝的审判，被上帝什么收割？啊，上帝愤怒的大酒闸，代表上帝的烈怒与可怕的审判。弟兄姊妹，这解经家一直讲，我们不要以为主耶稣基督只是羔羊，他还是狮子的，啊！我们总是认为耶稣温柔仁慈，充满爱心，他的爱固然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那些拒绝他的大爱，与他为敌，违背他的律法，死不悔改的人，耶稣的审判是非常什么严厉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够把耶稣、把上帝仅仅当成是什么圣诞老人一样，背了个大褂子啊，到处给别人送礼物，啊，不是的。啊，耶稣基督，啊，他不仅仅是慈爱的，啊，他是公义的，啊，他不仅仅是羔羊，他也是什么狮子，他不仅仅是仆人，也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但是，尤其是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他向我们显明是吼叫的狮子啊，是狮子发声，他向我们显明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落在他的手中，啊，如果不是认罪悔改的，真是什么？哎，可怕的。那底下就给大家讲到啊，马太福音13章啊，讲到这个啊收割啊，这个大家回去啊也可以啊看一下。然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5章特别讲啊，父不审判什么人，那将审判的是全交于什么子啊。所以在啊第29节也特别讲的，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什么哎定罪。 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指向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对全世界进行的什么审判啊。所以底下这个不一定有标准答案，谁是被上帝收割的人？第一次收割，收割庄稼是指什么啊？收割葡萄是指什么？庄稼成熟了，葡萄熟了。我们很多人认为耶稣基督始终是慈爱的，对不起，耶稣基督他首先是上帝，你不要首先说他是人啊，因为圣经上没这么讲啊。圣经上讲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啊。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首先不是讲耶稣基督是人，首先讲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基督的人性，我们不强调基督的神性，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基督的受死，我们不强调基督的复活，我们强调基督是祭司，但是我们不强调基督为什么君王啊。所以说启示录恰恰相反啊，启示录强调啊，耶稣基督是上帝啊，耶稣基督复活了啊，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的很多基要派，今天的很多福音派啊，特别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啊，马丁路德很烦两卷书，哪两卷书呢啊？第一卷书他很烦的是雅各书啊，他认为啊雅各书上讲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那马丁路德认为这有点混乱真道啊。然后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他不高兴，为什么呢啊？启示录中没有强调耶稣基督啊，他钉十字架啊，启示录强调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就像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是启示录首先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而不是人性，启示录首先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而不是强调耶稣基督的降卑受苦受死，启示录强调耶稣基督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而不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祭祀之分。当然耶稣基督也确确实实受苦受死，耶稣基督也确确实实是我们的祭祀啊，这些方面也都是圣经中启示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平衡。但是这个平衡不是对半分啊，这个平衡就是圣经中更多强调的我们要更多强调啊，圣经中不那么强调的我们不那么强调。但是无论如何，启示录不变的信息就是向大家强调上帝在宝座上，耶稣基督得胜了，我们在基督里边也与他一同什么得胜啊。今天涉及到14章就大家特别强调永远的福音啊，这个永远的福音啊是以审判为中心，这个永远的福音是以审判为前提的，这个永远的福音是以审判为后盾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我们的因信诚意啊，都以罪人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啊，罪人是在上帝里面已经判了死刑，上帝随时对我们执行死刑啊。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啊这个救赎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所以说大家思考这个永远的福音的时候，我自己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到啊上帝的震怒，上帝的审判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福音才是福音啊。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福音啊本身是可怕的审判的宣告啊。就像保罗讲的一样啊，我这个身上有基督的香气，这香气既能叫人生也能够叫人死。我们真正信主的听信了福音那就是生啊，如果我们拒绝福音那就是死，甚至是死了什么又死，那是非常什么可怕的。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啊，我们底下啊大概还留下几分钟的时间啊，看看大家啊有什么补充的啊，有什么沟通的，有什么提问的，好吧。好，谢谢。